好，三十一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啊，这西门当然是一个，后来可能信主了，我们不那么确定，不过我们知道他实在有个荣耀。在科西玛尼园，没有人跟耶稣一起祷告，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个人跟耶稣真的同背十字架，哇，那太伟，太棒了！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应该背十字架跟随主，但是真的在历史上，他做的不下于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只是他这个是被人家逼迫着做，不是主动的做，那就当然就不美了。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最后也让他信主了？我们感谢主。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篓地。丁丁拿着苦胆和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啊，这里有两件事情啊，就是马可福音是记载莫要调和的酒，耶稣不愿意受。马可福音15章23节，马太讲是苦胆调和的酒，到底是苦胆还是莫要哈？那么那里也是马太就讲耶稣尝了就不肯喝，可能马可讲的比较准一点哈。马太只是要强调这个东西是苦的，那么莫要比较可能是的确在调着用的哈。马太只是强那个苦，强调苦，可能要跟那个诗篇69篇第21节哈，那个要应验经上的话，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吃，要应验经上话，所以他特别讲是苦胆哈，应该比较莫要合理一点。当然不说马太错了，他要强调那个苦。那为什么不肯喝呢？有人说因为这个有麻醉的作用，耶稣不要在麻醉的状况中替人赎罪，他要完全承受这些痛。那可能更简单而正确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要去帮助耶稣啊，这是要去羞辱耶稣，让他喝很苦的东西。他这是又渴，然后又让他苦一些，就是这是一个作弄。耶稣也拒绝这种戏弄啊。第35节，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捻阄分他的衣服。为什么要捻阄分他的衣服呢？各位，在罗马人里面啊，其实在我想在所有的文化里面、文明里面，最我觉得一个最坏的职业，大概就是把人杀死的职业了吧。这实在是。就是刽子手，我听过好多，包括我妈说她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还有就是刽子手，然后刽子手就是照着政府的意思要把人家处死，都将近在疯狂边缘。因为你那种就是不是把人家头砍掉，就是枪打死。那个托尔斯泰小说也有讲到，有一个人要处死，但是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反对死刑，真的，你把一个生命夺去是很难的。不过我是觉得应该还是有死刑的吧。但是就是这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那因为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即使残忍如罗马人，或在以前，包括在我们中国，一个人被处死了，就要想办法哈，就是不是想办法，除了他该有的薪水以外，这个刽子手以外。他可以得到一些报偿，那报偿往往就是犯人的东西。那一个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往往是最糟糕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剩下他的一点衣服。那耶稣被钉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任何遮盖东西？这我们也不大确定啊。我们用现代人来讲，很多东西不懂，包括今天啊。我们这么丰富，各位姐妹们，你柜子里很新的衣服从来没穿过，或者穿过一次，我看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反正买呀，买了再说，然后又不穿了，然后身材又变了，鞋子你都是这样，是很多。我们今天很富裕了，所以不大要这些东西，旧的更是没人要。但你要知道以前，这个真的 任何一个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大量的东西，这都还是有一些价钱的，有值一点钱。那么我在做一个工作，这工作是把人家杀死，不管怎么残忍，心总会有一些不安的，所以需要一个赔偿。我做这个事，除了正当的薪水要，我要一些东西。可是这一次呢，因为有好多兵丁，那到底我拿哪一块呢？就捻阄抽签来分衣服。这衣服耶稣身上盖的有多少呢？你再一分的话，剪开的话，撕开的话，每个人一小片，连擤鼻涕都不够，那就大家一块吧啊！谁抽到了，就是那整个一块给他，所以捻阄分他衣服。这个不是只是残忍无情，这实在是有一点在讲到说，这个人死是处死他，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叫人很不安的工作。那所以有某种程度的补偿吧。那但是因为如果把它分割的话就不好，我们就不抽哪一个人独得。那这是这个因素啊。36节，又坐在那里看守他。这也是一个辛劳的工作，他们后来就坐下来了，看守。他们需要看守这个被盯的人干什么呢？是不是还传说这是一个政治犯，会有人来劫法场或者怎么样呢？当然这个看守后来也用过，看守他的尸体，这都是很讽刺的。你怎么要看守一个尸体呢？你看守尸体干嘛？第一个，没有人喜欢看守尸体，对不对？其实恐怖的不得了。这个尸体能做什么吗？那你要看守，你说哎呀怕门徒来偷，这个说的还算合理，但是也是不需要。因为门徒有人是把耶稣卖给你，不要想他会再来偷了，有的根本都逃走了，所以不需要看守。那如果我们再退一万步，你看不住的，当上帝要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一个军兵都挡不过那个复活的大难，我们底下就看到了。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但是这不是罪状，是看起来是一个罪状，而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荣耀，是一个荣耀，是真实的。这个罪是定犹太人的罪了，也定罗马人己的罪，这是一个真实的宣告。38节啊，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这个摇着头呢，各位回去可以看诗篇22篇第7节，还有109篇25节，还有耶利米哀歌2章15节。摇着头是叹息、失望，但在这里呢，摇着头应该就是讥诮，这样子。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小的时候看到这里都很火，主啊你下来，来把他们挂上去，真没有救恩喽。耶稣在这时候都听得到哦。我们任何事走十字架道路，并不是懦弱，而是胜过神。当神要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懦弱，像彼得那样，那就不应该；像比拉多那样，那不应该了哈。但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要顺服吗？他是不可以救自己，这些话都非常讽刺的，像犹太人的王，很恰当的表达耶稣的身份，而其实定了罪就是拒绝接受他做王的，如同耶稣很多比喻里讲到的。你可以救自己。他的确不可以救自己，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他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救自己死，成全天父的旨意，他就也救了人，也救了自己。这个原则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适用。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显出你有能力啊，对不对？这句话我觉得跟那个最后两个试探也有点像，你从殿顶跳下来，看看天父会不会救你。你做一件事情，得到万国的荣华，就是来拜我。那耶稣又从十字架上下来， 等于就是拜了魔鬼了，因为没有照天父的旨意做，照自己的意思做，那就是体贴魔鬼了，那就是在拜魔鬼。你可能就得到很大的荣耀，哇，你真的从十字架下来，我们信你，但你就失去了天父的旨意，那就万劫不复了。下来不能下来，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如果他从十字架下来，第一个你不会信，第二个如果你信了你也信错了，你信了一个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不是我们信的，我们信的主是手上有钉痕，为了爱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又满足了神慈爱要求的那位奇妙的主。我们传的不能是钉十字架以外的基督，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和钉十字架，因为这显出上帝的绝对的公义、良善和能力，不可以下来，我们也不可以摆脱我们生活中的十字架。若有人要跟随主，要天天背起他十字架，舍己，完全信靠圣父，以神为乐来生活。否则你从十字架下来，人家信你，人家归荣耀给你，那你都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了。四十三节，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好，各位，这我们真的需要去想一想。各位，依靠神的人会怎么样？哎呀，依靠神的人，诗篇讲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对，但是那个永不动摇是你心中坚定，也可能动摇后坚定，但总是依靠神的人最后还是坚定。而依靠神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可能会遭遇非常多可怜可怕的事。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常常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这个六到八节，依靠神是怎么样？我是从不是人，被人羞辱，被表百姓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各位，这个耶和华喜悦的人是什么？我想到那个哈曼，哎呦，亚哈水鲁王喜悦的是什么？那不是我是谁啊？所以王喜悦的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荣耀跑到他的仇敌莫迪改那里去了。神喜悦的人会怎么样？哎呀，神会高升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喜悦的人，神就按着神的旨意来待他，可能会从人看到很多的羞辱。神喜悦的人，神一定给他无穷无尽的祝福和荣耀。但那无穷无尽的祝福和荣耀，从人自己来看，可能有很多是羞辱，是不名誉，是不漂亮。但是信靠他的人，总能继续的信靠圣父。诗篇二十二篇十二到十八节，神喜悦的人，让他被吼叫、抓嘶吼叫的狮子张口，他的骨头脱节，他的心如蜡融化，他的精力枯干，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神喜悦的人，神将他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神喜悦的人，让他被钉手钉脚，被犬类围着。神喜悦的人，神让他骨头被鼠。神喜悦的人，他的外衣里衣都没有了。神喜悦的人，神有时候好像远离他了。感谢主，神喜悦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遭遇任何的事，甚至在神好像丢弃他的时候，仍然信靠他。神这样的人至终是得胜的，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终于被抬举，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就是诗篇二十二篇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二十二节以前的神喜悦的人受这么多苦，二十二节以后的神喜悦的人有这么样的得胜。我觉得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是最对的，如同这篇诗篇是最对的，把它放在一起最恰当的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受的羞辱带来的荣耀，受的痛苦带来的喜乐，受的刑罚带来的祝福，受的咒诅带来的丰富。感谢主，神丰丰富富的 但是你要每天走十条路，每件事上舍己，每件事上顺服，我们就看到每件事神有这么大的救恩。现在可以救他，而问题就是很多人相信现世报，不相信将来的报。我们基督徒相信既有现世报也有将来的报，神现在就在管我们，神现在就在赏善罚恶，但是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跟我们神所预言我们一辈子要得到的，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一些差距。我们主耶稣和所有的圣徒都有，我们怎么能说没有？而这些差距出现的时候，我们信心不是减少，能够增加，神就更喜悦我们，赏赐祝福就更大了。他是神的儿子，神一定爱他的儿子，神一定会救他的儿子，神一定不会让他的儿子在患难中，没有错。可是神为了爱那些失丧的人，为了这个儿子的顺服，神的儿子特点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不是他多被神爱，最大的特点是他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信靠顺服神，显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好多地方看到，包括在马太福音里最早的试探，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显出你是有神那样的能力，耶稣拒绝了。神的儿子是应该像神一样有能力，神的儿子是应该是随时显出他被神所爱，但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信靠神，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人以为这个神的儿子就不遭患难，一切艰难都没有，可是他忘记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对神对父的信靠和顺。第四十四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马太福音没有讲那个强盗的悔改的事情哈，那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他是悔改了哈，我们马太福音看到他就是不还口，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那种不还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话，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闭口就闭口，总之不是出于血气的。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求神赦免，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强盗悔改以后，本来他的讥诮，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觉得错了，于是他就求耶稣纪念他，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耶稣说比你想的还要快，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好，第四十五节，那四十五节从午正，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到申初就是三点，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马太福音讲就是中午，耶稣在十字架上来，中午到三点。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是说九点，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宣告定死罪是中午。那么到底这个时间上差距是什么呢？什么原因？有人说约翰是用罗马人的那个时间算法，罗马人的时间算法跟我们今天一样，从深夜十二点开始，这算一天的开始。那么犹太人呢，是从早上六点钟算一天的开始，太阳出来的时候。这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怎么调和这些。大概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讲的有在时间上比较含糊一点。那这个黑暗，遍地都黑暗。圣经上都一个当描述就是恶势力在掌权了，当恶势力掌权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停止掌权过。